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天国乐团成立20周年修炼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师父引领我加入天国乐团，作者纽约天国乐团演奏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4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2005年天国乐团成立之初加入的，时隔20年之久，当初在乐团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使我终生难忘。记得当时听说师父要成立一个军乐团，心中很惊喜，但深知自己不擅长乐器，就想自己还是去景点讲真相吧。可有两位同修在一次布鲁克林游行结束时，建议我去山上参加乐团排练，我当时一口回绝，但迫于这两位同修的各种劝说，弄得我不好意思再拒绝，想先去看看吧。我们驱车到了排练现场，当时只有几位同修，我心中忐忑，躲在一个角落里，希望没人注意到我。正当这时，师父招手叫我到师父跟前，并问我吹什么。听到师父的问话，我更加紧张，不敢说不想吹，是被拉来的，便如实说我不擅长乐器。小时候虽吹过竹笛，拉过二胡、小提琴，但早已忘了。师父说我找老宋教你吹号，并说你站着别动，就离开了。本想找机会溜走的我，这时也只能站在那里不敢动一步了。这时乐队负责人过来问我吹什么，我说在等师父找老宋。负责人说你吹长笛吧，就把手里拿着的长笛递给我。我没办法，不情愿地接过长笛，看着手中这个沉甸甸的乐器，真不知怎么才能把它吹响。我觉得太难了，真想一走了之，但师父离开时嘱咐我别动，所以离开不敢，留在这里又顾虑重重，可想我当时的心情有多么纠结。正当我不知所措时，师父回来了，看我手里拿了一个长笛，说长笛也行，然后推着我的后背，把我推到了长短笛声部长面前，指着我对声部长说，你教他。我当时脑袋一片空白，已经没有自己的任何观念和所有的不愿意，明白了，这是师父亲自让我学乐器，参与乐团这个项目呀。于是我放下一切顾虑，开始跟声部长学吹长笛。我手比划着指法，可怎么也吹得不够响，怎么办呢？我坐在地上心里没底，想我行不行呀。这时师父走到我面前，弯下腰听我吹，这一下我更紧张了，心想师父那么伟岸，怎么能弯下腰听我吹笛子呢？师父别听了，我吹得不好。可师父一直弯着腰听我吹很长时间，我很惭愧，禁不住跟师父说，师父您越听我越紧张，越吹不出来。师父说使劲吹。当我听到这三个字时，好像开窍了，也不紧张了，反而镇定了，明白了什么似的。从这时起，我决心一定要刻苦练习，不再有畏难情绪，不能辜负师父的期望。回到家，我开始吹第一首《法轮大法好》这支曲子，反复吹奏，每错一个地方就从头开始再吹。用了一天的时间，我终于可以完整的、熟练的、没有任何错误的吹奏这支曲子了。为了使自己更快的提高吹奏长笛的技巧，我请教了一位曾经教过我们乐器的同修，像我们没有音乐基础的怎么练。他说每吹一遍就拨过去一个牙签或火柴棍，但是吹错了不能算一遍。 我回家按这个方法练习《佛恩圣乐》这支曲子，果然连续吹到30遍，听起来就不一样了。记得那时乐团每周六下午2点到晚上10点在山上排练，师父经常亲自指导我们，如游行时怎么走路，行进中怎么看齐和拐弯，行进中怎么落脚抬脚，这些要领师父都是边讲边做示范。我按照师父教的方法做，真是感到既轻松又美妙。有一次排练中快到吃饭时间了，我刚走到门口要出门，听到师父说指法、走路、五线谱、吹奏四样一起练，特别清晰，我铭记在心。之后我就按照师父指导的，只要吹的时候都习惯于走路。我没有从简谱过渡到五线谱的过程，直接就是看五线谱。刚拿到新谱子，习惯了边吹边走路，平时练习的时候边踏步边吹，知道吹了的时候脚应该落地还是抬起。开始我们每次练习都是边吹边原地踏步，以后在游行时没有走错过，吹哪个音符抬脚和落脚都是胸有成竹。我们排练不久的一天，师父说你们2个月以后就可以游行了。我对师父讲的坚信不疑，更加刻苦练习。有时候和不同声部的同修一起在公园边走边吹，有时候冬天在雪地里练习，很动手，但我们依然坚持。我背谱很慢，我必须先会吹才会背。我用平时零碎的时间背谱，比如在地铁里，乐团学练2个月后就迎来了去旧金山参加游行的机会。那是天国乐团的第一次游行。参加第一次游行的感受，在游行还没开始时，我就忍不住热泪盈眶。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感动、感激和神圣。神奇的是，我从一个从来没吹过长笛的人，到能上街演奏游行，就是2个月时间。一切都是师父给予的。以后每次游行开始的那一瞬间，我都在默默地流泪，心中对师父的感激无以言表，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加倍努力完成使命。记得开始参加游行的时候，最长的一次是坐车9个小时到游行地点，游行路线2个多小时。游行时师父给我们拍照留影，结束时师父给全乐队的人拍照。拍完时师父走到我们合影的队里，我急忙给师父让路，师父没有往后走，坐下来和大家合影留念。这是第二次站在师父身后，第一次是在1999年2月洛杉矶法会结束时，师父说最后和工作人员合影，两次都是同一个位置，感恩师父的宏大慈悲。吹乐器也是提高心性的机会，经过了大量的练习和几次游行后，声部长说有6把短笛没人吹，安排我们几个吹得熟练一点的同修改吹短笛。我很不想改，就想按部就班的练已经不容易，又要重新来一遍，谱要改，可是修炼就必须配合。同修也鼓励我，没问题，那没人吹短笛也不行，我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有时吹出来的声音自己都受不了，就不想练了。可是吹不好中途放下，下次还是要吹，反复的磨练。在和同修一起吹的时候，看到同修特别有耐心的练习，由于各种原因，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参加排练，逐渐的就不想参加了，执着自己的观念，主观上还给自己找借口不参加，忘了这是师父给予的参与正实法救度众生的机会。我知道我不应该放弃，要知道珍惜和感恩。一天遇到一位同修说，我可以带你一起练。我当时对自己的不珍惜有些后悔，这个同修好善良，感谢师父。在参与天国乐团项目中，促我不断精进，兑现誓约，完成使命， 感恩师父，感谢同修。
请听天国乐团成立二十周年修炼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天国乐团心得交流：香港游行》，作者墨尔本天国乐团演奏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8日。法轮大法四个大字的横幅后面就是天国乐团的团员们。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大法游行，就被天国乐团的演出震撼到了。这也让我内心里种下了想要加入乐团的种子，在世人面前展现大法的威严与殊胜。天国乐团是大法队伍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正是有这一念，2010年，当同修询问我是否愿意加入乐团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一晃就是15年，刚加入乐团的时候我还在读大学，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在这15年间，我很幸运随团参加了世界各地的游行，其中包括香港游行、台湾游行、纽约游行、新西兰游行，当然还有澳洲本地大大小小的活动和游行。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和同修们的正念加持。女儿今年也正式加入了乐团，成为了长笛组的一员，也是我们乐团目前年龄最小的团员。我在乐团里打大鼓，初期加入鼓队时并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节奏感也不强，鼓点也总是打错，就是靠着一股向前冲的劲儿才坚持了下来。那时候训练还是在社区的小学体育馆，条件也很有限，单单大鼓的订购就是一波三折。后来乐团越来越专业，大家的法器规格也就统一了起来。刚开始练习《颂宝》这首曲子的时候，因为是弱拍起拍，我总是会抢一拍，同修会很客气地帮我指正。我那时也是不知道哪来的自信，明明打错了还打得那么用力，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会会心的一笑。是啊，当初就是靠着那颗助师正法的心，是真不知道天高地厚。要不是乐团缺人，我这种水平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成为正式团员的。师父一路悉心看护，加上同修们的善心鼓励，让很多看似过不去的关难都有惊无险地闯了过来。现在起笔写乐团交流文章，往日的景象一幕幕的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闪过，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香港游行。记得那时候邪恶非常猖獗，每次香港的大法活动都会来很多人捣乱，当地同修人数有限，希望各地同修可以前往支持。虽然我们本地乐团成员并不是很多，但是参与的同修总是络绎不绝，每次听参加活动回来的同修交流并鼓励大家积极参与，我也被那种修炼如初的精神感动了。虽然大鼓出国托运很麻烦，但我还是义不容辞地报了名。现在回想起来，真的要好好感谢那些积极交流的同修，可以让我有机会参与这种难得的正式法的活动。那个时候女儿还小，和家人同修商量后，我们决定带着孩子一起去香港。当时我们参加的是425游行，香港的四月还是很闷热的，加上又是雨季，几个小时的游行下来，如果不是平时持续的训练所打下的基础，无论是体能上 还是毅力方面的要求，香港的游行都是一种很大的考验。我们下了飞机就直奔旅馆，第二天一早就坐着同修准备好的大巴，去了集体练功的地点练功。一开始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要先练功再演奏，后来活动完了我才恍然大悟，如果不是因为有早晨的晨练来增加体力，我恐怕是坚持不到最后的。五套功法练完以后，我们就进入了正式的定点表演。三个行进指挥依次排开，法轮大法好的棒式整齐划一，啪咚咚，打击乐响起，法轮大法好的旋律随之响彻云霄。我们一口气演奏了全部的大法曲目，邪恶的高音喇叭也是一直没闲着。那么近距离的正邪大战，让我这个长期在澳洲生活的大陆人还是有点不适应，深感香港同修在这种环境下的确很不容易。接下来就是要到游行的起点，准备今天的正式游行了。因为要乘坐乐团的巴士，我和妻子同修又走散了。那时上巴士前，我的心还很忐忑。当看到一顶顶整齐的蓝色帽子坐满了巴士，大家一言不发，像极了要上战场的士兵，我的正念也油然而生。就在这时，我的余光看到了旁边并排行驶的巴士上，妻子和女儿正兴奋地拍打着玻璃窗向我打招呼。我至今都无法忘记那个场景，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那种无以言表的感动。然后就是对师尊的感激，谢谢师父，您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弟子只管正念正行。到了集合地点，台湾的音乐指挥帮助我们调音和暖嘴，做游行前的最后准备工作。队伍排好后，我看到大鼓有20多面之多，打击乐加在一起要快70人，游行起来真是非常整齐壮观。我们是4人一排，一共5排，站在我前面的是一名马来西亚的鼓手，他的鼓点非常有力和准确。也正是因为这场游行，我学会了双手打鼓和背诵鼓谱。真正游行起来时，很难听到后面的乐器旋律，只能紧盯着指挥的棒式和节奏，全程就是打击乐的节奏。游行一开始，我看到沿路拍照的人群，天桥来来往往的行人都停下脚步来观看和拍照。游行差不多50分钟左右，队伍停了下来，有专门的团护同修在旁边给我们补水和言语鼓励。我开始还以为这是游行到了一半，殊不知这只是游行刚刚开始。行进指挥哨声响起，接下来就是长达4个小时的不间断游行演奏。只是打鼓，靠着肌肉记忆还是远远不够的。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游行3个小时左右，我感到肩膀已经疼到极点了，只是机械性的打出鼓点，而且只能听到鼓的声音，真的很煎熬。就在这时，我们穿过了一个立交桥，鼓点在桥洞里的回声格外响亮和清脆。就这样，我听到队伍后面每个声部通过时的雄壮恢宏的音乐旋律，非常清晰震撼。是啊，我不是一个人，我们整个队伍正浩浩荡荡穿过闹市区，给香港市民展现大法的美好，带来大法的祝福。想到这，我精神倍增，疼痛感瞬间就消失了。游行的终点就是中国领事馆，这也到了政协大战的高潮。行进指挥直接在领事馆正对面停了下来，我们很默契地调整了队形，横着排开，音乐始终没有停。我现在还记得一个日本指挥努力地让大家统一节奏，因为我们都太用力，情绪也高涨，感觉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慢慢地，等所有声部到齐，天也暗了下来，指挥棒上的法轮 LED 灯在这夜幕下显得格外醒目。就这样，我们又定点表演了快2个小时。活动结束后，负责大巴车的同修在路边帮我们放行李，我这才有机会看到游行队伍后面的各个方阵，真的太多同修，也太感动， 当我把鼓放下来的那一瞬间，我的肩膀感觉要脱臼了，真的没有多余的力气整理行李。我现在还记得当时一个不知名的老年同修，他把自己的乐器快速装好以后，还帮助旁边的同修整理行李。对于我这个年轻人来讲，真的很汗颜。我只整理自己的行李都已经力不从心，更不要说还会想去帮助别人。是啊，这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在人间高尚品德和神迹的展现。文章写到这里，我也想借此机会和曾经的乐团队员交流。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乐团的同修们，我就是因为看到你们精进正念的展现，才能在乐团坚持到现在。也正是因为你们的坚持，给我这个当时的新队员留下了肩负起乐团项目的责任和使命感。现在墨尔本乐团可以自己独立出团了，越来越多的新成员也陆续加入了进来。今后的乐团修炼路上，还希望与你们同行。15年的时间看似很长，但在这浩浩荡荡的正法进程面前，也只是短暂的瞬间。太多的感悟和言语也无法表达我对师尊的感激和对同修的敬佩。
请听天国乐团成立20周年修炼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彼此珍惜，继续前行》，作者多伦多天国乐团演奏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5日。多伦多天国乐团成立时，我开始吹中音号，跟许多同修一样是零起步。很短时间后，我们的乐团就开始参加大大小小的游行及表演。由于师父的加持及同修锲而不舍地联系社区活动，天国乐团的名气也越来越大。特别是圣诞游行期间，主办方经常是争先邀请，甚至提前一年敲定行程，我们还是应接不暇。乐团经常赶场，一天参加2场甚至3场游行几乎成为常态。一、与低音号结缘，吹小中音时，后面就是我们的低音乐手，两位身材高大，扛上太阳号，真是威风凛凛。当时从没想过我与这个低音号有什么关联，只是大家每次都特别期待太阳号能上场，有他们站在身后，都感觉很有底气，后面有个靠山一样。有时他们有事没来，感觉后面空落落的。后来仅有的两位低音乐手因项目和搬家原因离开，使得我们后面最大的乐器成了幽风号。直到纽约音乐指导说不能没有低音，低音是音乐的根基，否则吹出的乐曲发飘，没有厚重的底蕴。当时我问，女的可以吹吗？她说可以。从此我便改练低音号了，从低音大号开始，以后又扛起了太阳号。过程中有观念及体能的挑战与突破，有欢喜心与显示心的暴露与去除，更有对师父不断加持及同修们默默帮助的感恩。以前曾经在吹低音号的感悟中有所交流，在此不再赘述。如今吹低音号近10年了， 从四十几岁也步入了六十岁，所面临的一些新的修炼方面的问题也是不得不面对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师父的加持和同修们的帮助，一幕一幕不胜枚举，在此交流出来，正是师父与大法的伟大，也见证天国乐团走过的这二十年的辉煌。二，磨难中继续前行。当初乐团成立时，师父给配置了四个太阳号，六个土巴，很遗憾目前还是有很多乐器没人吹。由于太阳号在游行中视觉效果突出，至今我们也只能尽量保证三到四个太阳号出场。低音号手也是饱经病业及家庭等磨难，有几位队员被迫离开。大家在互相鼓励与帮助中坚守着乐团的最后一排堡垒。我虽然是吹低音号时间最长的老队员，其实人中的能力一直是不足的，再加上修炼中没有完全跟上正法进程，近几年身体上出现了老化的表现，头发、眼睛、牙齿、双腿等，给参加乐团游行增加了难度，特别是膝盖疼痛直接影响到行进。以前游行后膝盖肿痛、肩膀痛、腰痛、全身痛几乎是家常便饭，一个星期左右才能完全恢复。由于多伦多游行机会多，有时非常密集，可能很快又得参加下一场游行，再次经历疼痛至复原的模式。不知什么时候起，膝盖肿痛就残留下来，变成了常态，连平时走路上楼都很痛，游行后更会睡觉时痛醒。我知道是我需要突破老病等人的观念，在修炼中需要升华飞跃的考验，每天都在与这些人的观念较量，不被他带动，尽量看淡忽略这些人中的感受，就是不当回事，既不放在心上，又不能放任他，不顺着他的思路想，只体会师父让我修掉的是什么执着心。过程中继续参加游行，但是并不是只有观念上不停突破就能过关的，练功学法上加大力度，加长时间，保证效果也是必不可少的，偏偏我在这方面还没有做好。由于工作项目主要是对时间抓不紧，使得我经常处于时间不够的状态，尽管听到很多同修的交流，也明知道只要做到一定可以突破，但依然时好时坏，所以身体上的干扰还处于僵持阶段。师父看到了我的努力，也看到了我还没达到应有的状态，几乎每次游行都给予了大力的加持，否则凭我自己是根本完成不了的。过程中也暴露出很多隐藏的执着，是平时表现不出来的。我最发怵的是游行中突然要加快脚步追前面的队伍，我们还有一个追队伍的鼓点儿。平时游行正常行走，虽然腿也痛，还没什么问题，别人也看不出来，但一听到追队伍的鼓点儿，我心里就紧张。去年感恩节游行时，一位工作人员不停地催促指挥加快步伐，不一会儿我就和前面拉开了距离，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还是跟不上，心里一股怨气带着各种念头直往上冒。前面队伍也没多远嘛，根本没必要突然加速，一会儿又突然停住啊，逐渐追就好了嘛，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前面不知后面难，感觉像被乐团抛弃了，一时间抱怨心、妒忌心、面子心、不平衡的心、无奈又无助的心，还夹杂着许多负面念头，你可能走不下来了，你就算下去，谁帮你把这个太阳号拿到终点呢？以后不要上了，你在影响乐团形象等，一拥而上，压都压不住。当时我自己都很惊讶，这么多明显不是我的念头出来，这是要打垮我呀。我努力地抑制着这些坏念头，心里求师父加持。另一位吹太阳号的同修暖心地陪我一同落在后面，当时真切地感受到同修的默默支持。逐渐地我们追上了队伍， 最终吹奏着坚持走完了不短的路程。去年圣诞节第一天要赶三场游行，其中第三场路程很长，转天还要再游两场，其中一场也比较长，想起来就发怵，但是没有退路，至少要保证两个太阳号压阵，所以必须参加。第一二场路程不长，观众的热情激励着我们，到了第三场游行前，我的脚痛得站着都困难，坐在马路牙上，心里没底的请师傅加持。集合了，我扛起太阳号，开始迈着沉重的步伐出发了。道路两旁人山人海，人们翘首期盼，在近乎零度的寒冷的冬夜，为我们的演奏欢呼雀跃，瞬间劳累、疼痛、担心都变得什么也不是了。我知道一定能行。我们一路演奏着走完了近乎两个小时的游行，结束后同修又帮我把乐器拿走了，我慢慢走回校车，黑暗中我再也忍不住眼泪哭了起来。谢谢师父，弟子再次见证了难忍能忍，难行能行。
难忍能忍，难行能行，选自转法轮。
今年圣诞节与去年一样，头一天三场游行，转天又两场。今年我们终于有了四个太阳号，全程参与了十场圣诞游行，是历年的最强阵容。正当我感觉第一天的游行自己的表现好过去年时，第二天却刮起了大风，而且像旋风一样，一会儿顶风，一会儿顺风。我们太阳号这个大喇叭正好招风，难度又来了。这个游行最后要经过一个桥洞的坡路，我又有些嘀咕。游行前我们商定一起发正念，让它吹如意风，我们需要顶风就顶风，需要顺风就顺风，大家跟指挥也沟通好了，一起发正念。出发没多久，为了保证以后的路程不被落下，追队伍鼓点又响起了，我又落在后面了。其中一位太阳号同修陪我在后面，另两位跟上队伍。这次我基本保持了平常心，尽力控制住被风刮的好像要带跑我的太阳号，努力跟着走，心里面压下所有冒出的念头，直面这一考验，不怨不怕，甚至也不担心观众会笑话。我觉得他们一定能理解这么大风天吹这个兜风的大乐器的不易，甚至还在这短暂追队伍过程中体会到磨难中的同修被落在后面时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当时想，谁也不想被落下，落在后面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随后生出的各种人心带动，动摇了对自己的信心而自动放弃。我一步一步地追赶着，心态坦然，终于队伍进入了原地踏步的状态，我们归队了。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几个有时被刮得东倒西歪，在一段上坡的路段，使我想起去年走到这里时，我已经很累了，吹奏时也是气喘吁吁。这时突然人群中有人喊，土巴最棒，我眼泪几乎涌出，感谢师父借观众之口给予的鼓励。现在仿佛又听到了这一呼喊，我又来了精神。走到接近终点的桥洞时，今年与往年不同，那里竟然有很多的观众。我们演奏的法鼓法号震十方，借着桥洞的回音，真是响彻云霄，声震十方。风也不知不觉地变小了，好像基本是如意的风。大家精神抖擞地游至终点，迎来了观众们的热烈欢呼。今年法会游行来了高大的外地同修，四个太阳号压阵，我和另一同修改吹土巴。出发没多久，地上有个坑，我一脚迈进去，失去平衡就摔倒了。当时正在演奏，旁边两个同修一边一个迅速把我架起来，我都不知怎么倒的，也不知怎么起来的，也没感觉痛。起来后就继续跟着乐曲吹奏，并走完全程。 过后发现仅胳膊擦破点皮，整个土疤基本完好，没有哪里衰扁。过后反思，这也是自己心不正招来的，总担心吹土疤时抱在前面，看不见前面的路，万一地上有坑。虽然太阳好重，但不阻挡视线，再加上游行前对同修说话时语气不够善，如果不是师父保护，连人带号这么重一摔，怎么可能连点痕迹都没有呢？三，同修间相互帮助，携手同行。作为中低音声部的协调人，我的职责是带动好声部的每一个人，使大家都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大家主动协调参与的，我只是保持开放的态度，正面看待每一位同修的意见和建议。有矛盾时分别与同修交流，消除彼此间隔。过程中同修们的真诚、热情、信任无时无刻不在感动着我。中低音声部可能是乐团中平均年龄最大的，最年长的同修已经80多岁。当初71岁时加入乐团吹幽风号，几乎一场不落地参与游行。最可贵的是他不被老的观念左右，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近几年虽然看出他体力不如从前，但只要老同修经过斟酌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游行，我都会默默支持，和其他同修一起开车接送他。但有两次忘了问他，老人家就自己坐公交车来了。虽然经历了几次病业，他都顽强地挺过来了。几年前他刚恢复想参加游行，本来乐团协调人和我都不想让他参加，但游行前他交的高质量的作业考核使我们无话可说。近两年我们与他交流要量力而行，他也非常配合，不强为。我也不给他加任何负面思维，按着师父给他的安排成就着同修的超常。声部中难得的一位懂音乐乐器的同修，教会了大多数声部内的低音、小中音、次中音，对声部和乐团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由于同修间的分歧，暂时不想回到乐团参加游行。过程中经过多方沟通后，我理解了不同同修的角度、感受及难处，也看到了师父从中的苦心安排，就不再按照自己认为对的方式去要求同修们。尽管他们可能还有放不下的人心，暂时不能无间隔的配合，但是佛法无边，师父安排了另外的方式，使每个人的才能得以发挥。很多新来的同修想学习乐器，加入乐团，这位同修尽心尽力地培养了一波又一波的新队员，包括土巴、幽风、巴黎东、小号、长号、萨克斯等，弥补了新队员的不足。过程中也是非常艰难的，绝大部分新队员没有音乐基础，再加上旧势力阻挡得很厉害，能真正练出来就需要教的、学的双方的不懈努力，还有周围其他同修的共同支持。我一方面需要鼓励教的同修多多包容，利用新学员的不足修去自己的人心执着，另一方面还要鼓励新队员坚持不放弃，冲过瓶颈，就是旧势力的阻挡。周围同修出手相助的整体力量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们声部内两个巴黎东新队员节奏感和音乐基础都较差，但他们都有强烈的愿望要加入天国乐团救人，大家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使他们达标，如愿以偿地吹奏乐器参加游行。过程中有音乐指导同修的启蒙教授和反复纠正，有两位本身不同修的全程陪练，一个个节奏、一段段曲目反复的录音和改正。声部内同修还专门制作了电子版的每个声部、每个曲子的音频，还经过另一位懂音乐的同修的反复更正，极大的方便了新队员学习和熟悉曲子。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仿佛看到大家七手八脚、连拉带拽地把新队员推进了乐团。其中有多少同修， 多大的时间精力的付出，只有师父知道。大家在成就别人的同时，也在成就着自己的威德。谈到大家给予我的帮助，就更是莫齿难忘。每次游行前和游行后，都有同修替我扛太阳号，替我搬上搬下校车。女同修也让我把号拆成两部分，帮我拿一半。开校车的同修每次都为我们这些大乐器留出位置。指挥同修每次游行前都过来沟通路程中可能会有坡路或是可能情况，好像给我们吃了个定心丸，他会关照到后面。游行结束后又会温暖地对大家说辛苦了。很神奇的是，同修们这些善意的举动使得磨难中那些抱怨的坏念头刚要冒出来，我立即就会站在同修这边抵制他想制造的间隔，他瞬间就解体了。这就是师父法中讲的善的力量吧。这些年来，同修们所做的一切，无论是精神上还是体力上，对我都是非常大的帮助。在此发自内心的谢谢乐团的同修们。我越来越感觉到，一路走来是师父在推着、拖着、保护着，是同修们在帮着、鼓励着，才使我走到了今天。结语，天国乐团这个众多大法弟子参与的项目，直接面对常人，展现大法弟子的群体风貌。每位同修都很珍贵，都是游行队列中的一员，好像演奏乐曲的音符，共同展现着大法弟子的风貌，协奏出一曲曲救人的史诗篇章。20年来，大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扶持着走过了旧势力设置的重重磨难，走过了人间的风霜雨雪，即将迎来高奏凯歌环的法正人间时刻，让我们彼此珍惜，继续努力，不辜负师父所创立的天国乐团的称号。最后以师父经文《红银寺天国乐团》与大家共勉：法鼓法号显天威，去邪除恶换回归，末世救人惊天地，法正乾坤放光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